Tony，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咁咧，当大家进入呢个礼堂嘅时候，你睇见咧，哇，成个礼堂咧都有布置，其实咧喺过去六日嘅布置仲多哦，同埋咧喺副堂喺楼下嘅嗰啲房间都系。我哋感谢神啊，帮我哋咧嚟到去顺利举行呢个嘅夏令嘅暑期圣经班啊，让我哋咧能够传扬福音啊。结果咧系有四个嘅小朋友啊信耶稣，咁啊我哋感谢神。咁啊亦都为着呢个嘅筹备委员会佢哋嘅努力，佢哋嘅辛劳，所有嘅义工咧，我哋都献上感谢。咁咧，我哋同心一齐祈祷吓。我哋在天上嘅父，我哋感谢赞美你，因为天父你嘅爱系无限嘅，你嘅恩惠系无尽嘅。你让我哋在基督耶稣里，常常能够浸淫在你的爱、你的恩惠当中，好叫我们能够享受到各样属灵肉身的好处。我们感谢主，我们多谢你过去一个星期带领这个暑期圣经班顺利的完成，又可以传扬耶稣基督，有小朋友信耶稣，我们感谢你。但愿你都保守这些福音的种子，让他们在小朋友的生命里头，在他们的家庭当中能够萌芽生长。主啊，我们为着过去一切的恩惠，这个礼拜一切的好处，真的献上感谢。不过在这个时候，我们都纪念到当中有需要的弟兄姊妹，特别在这里哀悼当中的Andy 同Maggie 佢哋一家，Kevin 同Candy 佢哋一家，Jackie 同Shirley 佢哋一家，主啊求你都怜悯，让佢哋喺呢个时间得到你嘅临近，得到你自己嘅安慰，得着你自己嘅嚟到去用恩手带住，用你自己嘅膀臂嚟到去拥抱住，主我哋。亦都求你怜悯教会嘅一啲事工，特别系呢个。執事選舉事宜，主啊，我哋係好需要你喺呢方面嚟到去引導顯明你自己嘅心意。主啊，求你幫助我哋按著你嘅心意嚟到去選合你心意嘅弟兄姊妹，成為明年度嘅執事，同教牧同工同弟兄姊妹一同嚟到去侍奉帶領教會。主啊，多謝你。以下我哋準備去學習你聖經嘅道理，俾我哋嘅教訓時候，求你都俾我哋有一個謙卑受教嘅心，求你嘅聖靈嚟到光照我哋，引導我哋進入真理。亦都有呢個勇氣、願意嘅心嚟到去喺日常生活裏邊實行出嚟。主啊，求你憐憫我哋，奉耶穌基督嘅名祈求，阿門。当我今朝早坐喺度崇拜嘅时候，原来钢琴后边多咗一个嘅家私。个家私系咩咧？就系个电脑或者电视嘅荧光幕。咁所以咧，刚才如果你望我同阿 Tony 嘅时候咧，我哋唱歌咧系唔使睇嗰张歌词啦。咁咧而家咧我睇到晒不过咧我哋仲需要咧嚟到调校一下，以至到咧我呢个电脑仔嗰个嘅资料咧都可以喺呢、这个。銀幕度嚟到去登出嚟，或者咧影出嚟就更加好。咁咧，我哋多謝呢個影音部嘅弟兄姊妹，多謝呢個嘅勞苦。咁啊，不過希望可以將我呢個電腦仔嘅資料都喺呢個嘅銀幕度嚟到顯埋出嚟。咁等啲主席領司都可以睇到，第時嘅司班亦都可以睇到。咁wonderful， 唔使另轉面，好辛苦嘅其實。你坐上嚟，你就知道好啦，言归正传，我想问一下，边个参加过冬令会嘅？唔系好多人如果你参加冬令会，你都知道冬令会系点样一回事。咁好多年前我参加一个嘅冬令会，我参加咗冬令会好多次。早期嘅时候，你知唔知冬令会喺边度举行噶？喺 Banff 举行嘅，好舒服嘅，好靓嘅。不過如果以嗰陣時嘅價錢咧，今日咧就我諗唔得啦好好嘅一個地方。咁 在某一个年、某一个圣诞节，某一个冬令会上面，一个讲员呢来到去回答一个有关上帝旨意的问题。个问题是怎样知道上帝的旨意，好叫这个发问题的人、能够知道是不是跟现在那个的女朋友结婚。这些呢是冬令会里面呢十分流行的一些的问题来的、上帝的旨意是吧。我讲完就回答了、要知道上帝的旨意呢，首先我们必须顺从和听从信服上帝，否则上帝表明了他的心意都没用，如果我们不听的话。跟着个讲员就举了一个的例子，他说假如、你向你的女朋友求婚多次都被拒绝、最后你去多次，不过今次不同了，你拿着支机关枪、你拿着支机关枪来到去呢问你的女朋友你嫁不嫁给我，如果你是那个女仔你会怎样、你会怎样、咁咧，嗰个女仔啊，喺被支机关枪威吓底下，几大都话：我嫁，我嫁，系咪？几大都应承啊！个讲员问：咁样系唔系上帝嘅旨意咧？啊，其实嗰个女仔唔系答应去嫁你嘅，个女仔系答应去嫁支机关枪啫。啊，婚姻系人生大事啊，我哋必须慎重考虑，交托俾上帝。时下的年轻人、由于这个事业、经济的能力、向往自由，还有呢是不是那么想那么早承担责任、种种的原因就越来越迟结婚。哥林多教会也有一些信徒在考虑应不应该结婚呢、不过他们不是因为上述的原因，而是有另外一个的原因、大家还记得、上一次我跟大家讲过，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有些基督徒、他滥用这个的自由、放纵肉体、认为什么都可以做、甚至行淫也都没有问题、不过在他们当中，在个教会当中也都有另外一班的信徒走了另外一个的极端，他们说、既然个肉体是这么容易被滥用、成为这个淫乱的工具，那他们应该呢是顺服自己这个的肉体，克制自己那个的情欲、因此呢他们考虑应不应该结婚、于是他们写信、征询保罗那个的意见、所以保罗在这个第七章的第一节一开始就说，关于你们写信或者信上所提的事、请大家留意，从第一章至到第六章、保罗呢处理了哥林多教会很多的问题、那些呢都是他从别人的口中听回来的，但是现在呢在这里他呢是直接收到、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写信给他，直接提问他的。保罗在个回复当中就表达了他对这个未婚、已婚、离婚那个的看法。有人说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是保罗那个独身的宣言。他在第一节说，我读的是这个的新译本。我认为男人不亲近女人倒好。跟着在第八节他说，我现在要对未婚的人和寡妇说，他们若保持像我这样就好了。细心留意一下这两节圣经那个意思差不多的。保罗在这里讲话，独身是好的。保罗愿意每个信徒都独身，好像他一样。不过他在第七节也都讲到，他知道上帝赐给各人有不同的恩赐，有人独身，有人结婚。独身并不比结婚好，结婚并不比独身好。上帝同样看重两个身份， 上帝同样用得着两组人来到去服侍他，建立教会。保罗在这个第七章的32至35节讲出他选择独身的原因，跟今天世人鼓吹独身的原因很不同。世人今时今日选择独身，是因为他们希望掌管自己的生命，希望能够更多的自由，更多的欢乐。而保罗选择独身，是因为他要专一服侍主耶稣基督。他不希望来到去为家人的起居饮食来到去操心，亦都不想为儿女的供书教学来到去顾虑，更加不需要用时间来到陪太太培养感情。上帝给了不少基督徒有独身的恩赐，他们在某些的事情上确实比已婚的弟兄姊妹是优胜一些的。让我们多些为有独身恩赐的弟兄姊妹来到去祈祷，求神大大去祝福他们，让他们好好运用不单止独身的恩赐，他们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恩赐来到去服侍上帝，建立教会，讨上帝的喜悦。虽然保罗赞成独身，但是呢他亦支持结婚的。故此他回答这个哥林多信徒的时候，在第二节他就说，但为了避免淫乱的事，男人应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人也应当各有自己的丈夫。听下去好像保罗在这里低贬了这个婚姻，其实不是。保罗呢不是说因为要人避免这个淫乱的行为而去结婚，不过他知道人的性欲十分的强，与其欲火攻心，与其用不道德的行为来到满足性欲，倒不如结婚。弟兄姊妹，性亲昵 sexual intimacy 是婚姻的重要部分，是上帝为夫妻独特而设的。唯有夫妻在这个婚姻的规范里面来到去进行性亲昵，性亲昵才可以享有安全保障，才可以尽情的享受。此外，性亲昵是上帝命定生养儿女的途径。上帝在这个创世纪一章28节吩咐人说要什么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不过现代人都是怎样呢？都是一个起两个子，是不是？在我的家族当中，姓林包括所有堂兄弟姊妹，我是个多产工来的。其实我不多，只有三个而已，是不是？但已经是叫做最多的了。原来上帝让夫妻享受这个性亲昵，有助这个传宗接代。还有性亲昵能够防止夫妻不忠，彼此不忠。当夫妻的房事满意的时候，就能抵挡性欲的试探，防止婚外情。夫妇要有满意的性生活，我建议以下三个注意的地方。第一，房事的频繁 frequency。 保罗在这个七章五节说，夫妇不应该隔得太久有这个的房事，免得情欲受到试探。其实房事的频繁不单止影响夫妻的性生活，还影响夫妻的感情、那个沟通，整体的家庭生活。第二个注意的地方就是身体的吸引 physical attraction。 夫妇应该注意保持这个仪容身段，吸引自己的配偶。不过呢要攞得个平衡，不要因为多了一些的皱纹，鱼尾纹多了一些，或者呢头发多了一些，或者呢最近吃多了东西，体重呢稍微增加了，就过度紧张，死了，哎呀，我老公呢会不嫌弃我了，会嫌弃我了，会不要我了。相反地，我们也不应该呢不修边幅，忽略饮食健康。肉身的吸引能够帮助性生活，防止婚外情。第三个， 就是夫妻关系的质素 quality relationship。如果夫妇之间存有这个愤怒、苦涩、怨恨、这个伤痛，不要说行房，就算拥拥抱抱、锡下都不想，是吧？当我和师母有什么拗叫的时候，我想走去揽下他，撇，又推开我，好叻噶师母，咁咧就所以咧我哋要彼此嘅谦卑，彼此嘅悔改认罪，求上帝赦免，彼此饶恕，更新嗰个夫妻嘅关系，咁样咧就有助性生活。保罗喺呢个三节至到五节教导我哋要尽夫妻之道。新译本嘅圣经话：丈夫对妻子应该尽他的本分，妻子对丈夫也应当这样。妻子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主权，权在丈夫；照样，丈夫对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主权，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待，除非为了要专心祈祷，双方才可以同意暂时分房，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的时候诱惑你们。保罗的教导令我想起，既然性亲昵 sexual intimacy 是这么重要，在婚姻里面这么重要的部分，那就不应该被用作武器来去对付我们的配偶。我们对待配偶有时候好像对待我们的子女一样，是吧？如果子女不听话，我们就会怎样，就会拿走他们一些优惠的待遇作为惩罚。好可惜，有时候我们对那个配偶可能或者都会这样。保罗教导我们，夫妻不应该剥削对方那个房事的权利，这样做会给了对方，会给了配偶一个负面的讯息，就是说我不关心你，我不要你，我不想跟你亲近。这样的负面的讯息会令这个配偶容易陷入一个试探。如果他在工作那里，或者他在其他的场合遇到一个人，哇，你都挺靓仔，哇，你都挺好人的，哇，你都是很潇洒的，这些这样的就会令到，我家的人不要我，但现在有个人想要我，欣赏我，是不是很容易陷入试探，做出一些傻事呢？还有阻止配偶与自己性亲昵，会使到配偶有挫败感的。不特止不能够解决那个的问题，而是反而令到那个情况是更加的恶劣。弟兄姊妹，我们要留心防事，小心性欲，不要给魔鬼机会来去攻击我们。性欲是上帝赋予我们每一个人的，性欲是好的，有性欲不等于是犯罪，但是我们要防范魔鬼的试探攻击。Gordon MacDonald， 他是前美国大学基督徒团契 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 的会长，是一位有名气的作者，是一个受欢迎的讲员。可惜有一次他在酒店跟一个初相识的女士认识，犯奸淫，上了床，因而名誉扫地，摧毁了侍奉。他犯罪之后写了一本书，名叫《重建你破碎的世界》（Rebuilding Your Broken World）。他在书里面讲及自己的失败，他说：我常常留意自己的弱点，加以防范，但是撒旦出其无备、出其不意地攻击我自以为强项的地方，令我措手不及。Gordon MacDonald 留意到，当他离开太太出外开会的时候，他就在那些时刻很容易遇到很多的试探引诱。卒之那次在酒店里面，他抵受不住那个引诱，犯了奸淫。所以我在这里提醒要出外公干的弟兄姊妹，你小心，不要防不胜防，要留意。关于这个 Gordon MacDonald， 感謝上帝，過了一段日子，他的太太和他所附屬的基督徒的群體都用愛心來到去接納他，去饒恕他，去重新的來到去建立他。很欣賞他的太太，很欣賞他這個所屬的基督徒的群體，他們所做的正是這個新約聖經所說的，比你和我都未必能夠做得到，是嗎？但是他們所做的正是符合這個基督徒在一個的群體裏面，在聖經的教導底下要活出的樣式，能夠在基督耶穌裏面愛、包容、寬恕、接納、去建立。弟兄姊妹，让我们好好学习。我们未必说在一些的性欲、淫乱的事情需要这样做，但在其他的事情我们都应该这样做。在基督耶稣里面，就算我们任何一个人，包括林秀华有错，我们都希望能够用爱、用包容、用这个饶恕、用这个接纳，我们这样才可以活出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样式教导。因为撒旦经常利用攻击性欲攻击我们，我们要提高警觉。性欲是上帝创造的，上帝所创造的是好的，但是撒旦却是要刻意去破坏。有人将性欲比作一粒的珍珠，需要上帝的恩典和真理来到去培养。怎样可以摧毁一粒在蚌里面的珍珠呢？就是将那个蚌打开，将那个珍珠从个蚌里面来到去割出来，那就是了，是吧？同样撒旦会用尽各样的方法，从性欲，将性欲从上帝的真理和恩典呢割除出来，令性欲失去了那种栽培培养的基础。撒旦又引诱人用行淫、奸淫、淫乱、恋童、同性恋咁嘅行为嚟到去满足性欲，呢一切都系唔啱嘅。弟兄姊妹，性欲系粒美丽嘅珍珠，需要上帝嘅真理同埋恩典嚟到去培养嘅，放喺婚姻嘅规范里边，咁呢粒珍珠咧先至可以成为一粒明亮美丽的珍珠。除了询问这个保罗关于这个独身和结婚的问题之外，哥林多的信徒又问保罗有关这个离婚和再婚的问题。首先保罗他在这个十节至到十一节讲明他对结婚的观点和立场。他说，我要吩咐已婚的人，其实不是我，而是主吩咐的，妻子不可离开丈夫，如果离开了就不可再嫁，不然就要跟丈夫复合，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保罗清楚指出，主耶稣教导婚姻是持久的，是 permanent。 主耶稣基督在这个马太福音十九章四至六节，他说，造物者从起初做人的时候就做男做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些话你们没有念过吗？这样你们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的了。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上帝设立的婚姻制度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并不是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更加不是两男或者两女。弟兄姊妹，圣经没有说过婚姻是容易的，不过圣经教导我们要忠于婚姻，要努力维系婚姻，要愿意为配偶牺牲。我们在这个结婚的仪式里面，我们彼此交换这个婚誓，互相承诺说，无论富有或贫穷，是吧，无论这个健康或疾病，顺境或逆境，我都爱你，我都保护你。上帝愿意我们长相厮守，白头偕老。当我们结婚的时候，永远都不应该想离婚作为这个脱离关系那个的方法，或者解决问题那个的方法。 保罗在这个十至到十一节吩咐夫妻呢不可以随便离异，就算离开了亦不可以呢再嫁或者嫁娶，留一个机会与对方复合。保罗清楚指出上帝的心意，不是要夫妻离婚。不过在哥林多的信徒当中，有些未信主的人，他们有些信主的人，他们呢在未信主之前已经结了婚了，后来自己信了主，但是配偶还未信主，那怎么呢？那这些信徒呢为了要方便侍奉，咁咧就谂住咧同呢个未信主嘅配偶离婚，然后再同一个已经信咗主嘅配偶或者朋友结婚。喺咁嘅情况底下，佢哋写信问呢个保罗佢嘅意见。首先我哋要知道，保罗咧并唔赞成信徒同非信徒结婚嘅。佢喺呢个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至到十五节好清楚讲，佢话。你们和不信的人不可共赴一轭，义和不法有什么相同呢？光明和黑暗怎能相通呢？基督和彼列，彼列就是撒旦的别名，怎能和谐呢？信的和不信的有什么联系呢？保罗很清楚讲明他自己的立场。这里讲到就是说，我们如果是基督徒的话，还是拍紧拖的时候，我们呢不要找一些未信主耶稣基督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因为这个呢不合圣经那个的教导。我们现在看看保罗在这个第七章十二至到十四节，他回答这个哥林多信徒的问题，他就说了，他说我要对其余的人说，就是那班刚才所说的一个信了耶稣一个未信耶稣的，是我说的不是主说的，倘若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而他也情愿和他住在一起，他就不要离弃他。如果妻子有不信的丈夫，而他也情愿和他住在一起，他也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信的丈夫因着妻子成为圣洁，不信的妻子也因着那个弟兄成为圣洁了。不然你的儿女就是不洁净的，但现在他们都是圣洁的了。保罗的答复十分清楚，是吗？如果个配偶未信主，但是愿意继续跟这个已经信了主的配偶相住同住，即是不想离婚，不想离婚，是这样，夫妇两人呢就应该呢维系这段的婚姻。换言之，已信主的配偶呢就不应该主动提出离婚，因为这段婚姻在上帝眼中仍然被看为圣洁的。虽然未信主的配偶不能够因此就自动得救，但是对他认识这个救恩有极大的帮助。此外，这段婚姻也为他们两人之间的儿女带来福气。同样，这些儿女不是自动就得救，但是他们在那个家庭里面也对他们认识这个救恩是有帮助。我在 Edmonton 读书的时候，很多年前，我认识四个来自香港、来自同父异母的弟兄，四个同一个爸爸，不同妈妈。这几个兄弟的爸爸呢，有几个太太呢，总共有四个，合共呢有十个仔女。他们全家呢在那个时代七零年代住在九龙塘一间大宅那里，你知道九龙塘一个很富有的地方，是吧？他们四兄弟在读书期间都信了主，于是努力向在香港的爸爸和自己的妈妈来到去传福音。结果呢，爸爸呢首先信耶稣，信了主之后，他并没有向四个太太提出这个离婚，他们反为几房人继续的融合相处。跟着几年，上帝怜悯了他们全家，四个太太和其他的弟兄姊妹都信了耶稣，真是感谢上帝。如果我告诉你我的朋友我的同学的名字，你都会认识他，他在香港很出名的，不过我不告诉你，免得那么多是非，待会他找我弊家伙。不过
保罗他在十五十六节他说，如果那不信的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在这情形之下，信主的弟兄或姊妹都不必勉强。神呼召你们是要你们和睦。你这作妻子的，你怎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作丈夫的，你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保罗说，信主的弟兄或姊妹都不必勉强。和合本翻译为不必拘束，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说话在学术界里面引起了很多争议。因为保罗是没有明确讲明被弃的一方，即是那个信耶稣的配偶，那个弟兄或者姊妹是不是可以来到随便结婚。这个张慕凯博士他解释这节圣经的时候，解释这句说话不必拘束，他认为这个词语意味着是可以再婚的。大家可以参考这个张博士那个的从圣经看离婚与再婚讲座的笔记。那我们门学弟兄会又怎么看呢？门学弟兄会的信仰和生命小册子的系列，这个离婚与再婚那里呢，谈论到这节圣经的时候有这样的讲法，请大家留意一下。那个讲法就是说，似乎若是不信主的一方离弃了信主的一方并再婚的话，那么信主的便可自由嫁娶。与临前七章三十九节论及寡妇一般。咁哥林多前书七章三十九节又讲乜嘢嘅呢？嗰度保罗话，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受约束的，丈夫若死了，他就可以自由地嫁给他愿意嫁的人，只是要嫁给主里的人。应用这个的教导在七章十五节那里，就是说在双方离婚之后，倘若未信主的这个前妻或者前夫还未再婚的话，信主的一方应该不应该再结婚。正如保罗在这个七章十一节那里所讲的，留下一个机会和对方来到去复合。不过倘若对方已经再婚的话，这个信主的一方就可以自由嫁娶了。这个是门学弟兄会我们的宗派那个的看法。今时今日离婚呢实在是太容易了。甚至基督徒的婚姻都有一半是离婚收场的。我们要清楚上帝那个的旨意，婚姻是一生一世的。有人问，主耶稣在这个的马太福音十九章第九节问耶稣，或者这个耶稣说，凡休妻另娶的，如果不是因为妻子不贞，就是犯奸淫了。那是不是耶稣赞成如果夫妻其中一人犯奸淫，那就可以离婚呢？我们要注意这个马太福音十九章的上文下理。主耶稣其实在这里向质询他问及他离婚那些法利赛人，他作出一个的回答。他在这个的第八节，主耶稣基督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才准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的。主耶稣清楚指出，由始至终离婚都不是上帝的心意，是人的罪性夹硬用各样的理由。因此主耶稣将离婚的难度提高一点，说除非其中一人犯奸淫，否则夫妻是不应该离婚的。如果有人利用其他的理由为了要跟另外一个人结婚，这样这个人就犯了奸淫。主耶稣的用意其实是维护婚姻，保障夫妻那个的关系。大多数经历过离婚的人都憎恶离婚，正如上帝憎恶离婚一样。离婚令人心灵破碎，受到创伤，令亲友痛苦难过。离了婚的人有时感觉自己是二等公民，好像周围的人 耐唔耐都瞪大对眼望住自己，啊责怪自己，喺度咧嘲笑自己。其实离咗婚嘅人需要上帝嘅爱，啊需要上帝嘅怜悯同埋恩典。啊，我相信我哋本立比众恩堂系一个咧啊离婚者得到支持嘅地方，系一个佢哋可以揾到上帝嘅爱，啊揾到上帝嘅怜悯，揾到上帝恩典嘅一间嘅教会。如果你已经离了婚，无论有几耐，但愿上帝继续去安慰你，给你平安。不过要得到真正的平安，我希望你能够定时的求圣灵来到去光照你，反省一下有没有一些事情还是在离婚的时候未处理得妥妥当当的，求上帝给你这个的恩典，给你能力来到处理好这些事情，以致到你真真正正能够享受一个真正的平安。弟兄姊妹，上帝的心意是婚姻是一生一世的。主耶稣和保罗都鼓励夫妻要尽力尽晒一切的努力维系婚姻。我们不要因为遇到困难就想离婚。我们更加不应该因为想和另外一个人结婚就离婚。结婚是一个委身，需要努力、时间和牺牲。婚姻的美满、成功与否都在我们自己的掌握当中。我们要问自己，我是不是要学主耶稣基督一样先去爱我的配偶呢？因为我经常要求我的配偶先去爱我，你不锡我，我不锡你。有了爱就有了委身，抑或有了委身就有爱呢？其实爱和尊重和这个委身都好像个火车路在个铁轨上，两条铁轨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缺少了是但一样，这个婚姻就搞不定。在很多的挑战操练当中，当然不断会有这个失败。我和师母结了婚27年了，你问林牧师，你是不是一帆风顺，享受你美满婚姻呢？我说是啊。林牧师你讲大话，是啊，我讲大话。我和师母都经过很多的考验，经过很多的试炼，经过很多的学习，神恩典，我们今天还是保持维系到这个婚姻关系。这个是上帝的恩典。在个婚姻里面，我们可能会有时会失败，我们可能会有这个的成功，或者我们有时是做得不是挺好，但是成日都会有一个空间比我们做得更加的好。上帝将你和你的配偶放在一起，不是要你离婚的，要你去经历上帝的爱，得到上帝的怜悯，享受上帝给你的恩典，最重要的享受上帝给你在婚姻里面各样的好处，包括性亲昵在内。婚姻成长至成熟是一个的过程，我们不要呢中途就落车了，我们不要中途就放弃，让我们将婚姻交托给上帝，坚持忍耐到底，在不同的属灵操练里面，天天都在个婚姻里面成长。就算你现在享受一个美满的婚姻，我相信你都还有很多空间来到去成长。求神怜悯你，愿上帝祝福大家的家庭，愿上帝祝福我们当中密运紧的弟兄姊妹，希望你的未来的配偶是跟你一样是信耶稣的。如果你就来结婚，求神祝福你，等你的新的家庭，等你的婚姻是蒙神的祝福。我们做个祈祷。在我未带领大家祷告之前，你可以在个位置来到为着你美满的婚姻 来到去感谢上帝，又或者你有些挑战，求神给你有忍耐、有爱心、有怜悯、有恩典，来到同配偶来到去解决问题。又或者你在密运紧，求神给你有聪明智慧，不要滥用你那个的性欲，用你的身体来到去荣耀上帝才对。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做男做女设立婚姻，让我们可以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但愿你祝福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所有的家庭，所有的夫妻，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好好努力的来到维系这个婚姻的关系。我们都多谢你在我们当中有独身的弟兄姊妹，求你都祝福他们，让他们在这个独身的身份上能够好好运用他们的恩赐，不单止独身的恩赐，还有其他你赐给他们的恩赐，来到去工作，来到去服侍你，来到去建立这个基督的肢体。主啊，我们也都求你帮助我们在这里密运紧的弟兄姊妹，或者在这里寻找紧这个女朋友、男朋友的弟兄姊妹，求你给我们真的知道你圣经的教训、教导，企稳那个立场，揸住那个原则，好叫我们的婚姻、我们将来那个夫妻关系是蒙福的。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唱这个回应诗，一首很好的诗，我们唱完四节了。